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2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自我的实质》。这段时间通过师尊的点化和引导，我明白了自我的实质，现将相关情况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抛砖引玉，共同提高。前段时间我的思想中产生了怕的念头，为了消除它，我不断地加强学法，努力用来源于大法的正念思考问题，抑制它，怕心反应有所减弱，但始终不能将之根除。随着这种状态的持续，逐渐的，我在用手机讲真相时变得胆胆突突，老是担心被邪恶定位，心里越来越不稳。一段时间之后，使我修炼的信心产生了严重动摇。前几日我和一个已明白真相的朋友见面，交谈中我向他继续深入地讲大法真相，他在过程中流露出想看大法书的想法。分手后他发短信表达谢意，并说每次和我见面之后都心情好。当我收到这条短信时，我有些高兴，表现出沾沾自喜，认为是别人对我的认可。想着想着，我突然警觉，这不是对自我的执着吗？这时我发现有一个念头想将我的向内找，引导到去找一种很表面的执着上去，如求明星啊，对情的执着等等。我当即否定这种念头，并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找到产生这种执着的根本。随着不断努力的向内找，我感受到师尊的加持，我的思想逐渐清澈起来。执着自我，什么是自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脑子里产生了一种很强烈的念头，为了完全的同化法，我可以舍弃构成我最微观生命的物质身体。此时我才意识到了什么是怕，怕就是担心失去。而这时的我在正念中连自己生命的根本都可抛弃，还会因什么而怕？思考到此处，这段时间困扰我的怕心像一堵墙轰然倒塌，怕的物质瞬间消失，我心中升起对大法、对师尊殊胜的正念。在进一步思考中，我决心做到完全的舍弃自我，而修炼的具体方法就是在思想、行为中做到完全的为他，努力将思想及做事的基点完全放在别人身上。此后一段时间，当我那些长期难去的顽固人心，如懒惰、顾虑、色欲等人心反出来时，我都会反问自己，你可以完全的舍弃自我，同化大法吗？随着思想中做出肯定回答的同时，我感到自己以同化法的那一面变得强大，人心弱小到不足以起任何干扰作用。随着之后学法和不断的思考，我对修炼人在修炼过程中执着自我的原因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一个生命是怎么样产生的，怎么样造就的，物质上的构成既决定了其特性上的展现， 而且生命是有主的。这个生命的特性就是其主在这部分宇宙范围内的特性。在旧宇宙中，生命原有特性的灭失，即意味着原来生命的解体。而与旧宇宙历史以往不同的是，大法弟子在修炼中是在按师尊的要求，用新宇宙的特性去归正自己不正的因素，从而使生命更新。而不正的因素的来源中，也包括着生命其历史上主或王的不正的因素。在修炼中反映出来，就是修炼人各种各样的执着。其实这部分因素也是生命，那执着就是它变异的特性在人间的反应。在大法弟子的不同层次的修炼中，这部分生命一定会反映出其执着的表现。从其目的来说，分为两类，一种是为了使自己得到大法的救度，通过反映出其不正的表现，从而让大法弟子意识到，进而让大法弟子用大法中的正法理来修正它，从而救度和更新其生命。还有一种就是不愿改变的不正生命，因为大法弟子同化大法，就意味着那部分生命原来的特性的灭失，因其看不到未来的新宇宙，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用其强烈的执着反映阻碍修炼者同化大法。当然，这其中可能还有与构成大法弟子的生命因素有连带的更高层生命所为有关。但不管大法弟子体系内表现出执着的生命的目的是什么，有一点是明确的，这些生命与特性都是旧宇宙因素构成的，不同化大法就无法走入新宇宙中去。修炼中看似在放弃这部分特性的本身是在同化着大法，使这部分生命在大法中更新，顺着他们的特性而执着，就是真正的在毁他们，抛弃他们的特性，按照大法要求去修，就是真正的在救度这部分生命，那就是自己体系真正的改天换地。从更大范围来看，我们的师尊宇宙大法的缔造之主，在此次的正法中是要将旧宇宙未思未我的特性更新为无思无我先他后我的新宇宙特性。因此大法弟子的修炼不仅是洗净先天生命诞生后的种种变异和污染，更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构成生命的最微观因素所带来的未思未我的本性。大法弟子们的修炼过程，就是通过对照大法不断地向内找，修去自我，用新宇宙的无私无我的特性取而代之的过程。只有生命实实在在地走过这样的路，才能带有这样修正自我的特性。这也是师尊通过正法这种形式才能造就的生命特点。而所有通过这样做而从旧宇宙中更新到新宇宙中的大法弟子，将从物质上构成新宇宙不变不破的基本属性。生命能够通过对照大法向内找归正不足，同时又能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善意地帮助别的生命，这是新宇宙体系内不同部分互相联系圆融不破的根本保障。愿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能完全按照师尊的要求，不断抛弃对自我的根本执着，彻底修成完全为他的生命，圆满师尊所要的，共同成就大法弟子们修炼的辉煌历程。现阶段所悟不对之处，望同修们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只要在法上，一切都变得那么简单。2015年10月28日早晨，一阵敲门声惊扰了我。从门禁中看去，外面有六七个着装的警察。我有些明白了，所以我选择了面对，堂堂正正讲真相救人。这是我溯江以后明显悟到的。我随口问，是谁？外面答道，物业。我感到好笑，坦然地打开了门。他们进来就问，你是某某吧？我说，是我。他们说，知道为什么找你吧？我答，我是大法弟子。 这一刻我的内心感到自豪。他们非法搜查了我的家，并搜走了几本大法书、护身符和光盘等物品，并把我带到派出所，之后又送进了看守所。这期间我和遇到的人讲真相，并告诉他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没有怕，因为我没有把这看成是迫害，我只当是利用这种特殊的形式做好我该做的。救他们，这是师父要的，也是一种机会。在进到看守所的初期，我出现了腿严重的抽筋和心慌等症状。我觉得很奇怪，这种不适的感觉从何而来呢？我向内找，既没怕心，也没放不下的东西，自己还感到正念很足，怎么回事呢？这明显不对，身体状态的反应一定有问题。是什么漏被旧势力抓到把柄了呢？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一定要把隐藏很深的漏洞找出来。我仔细查找自己，加大力度清理自己的空间场，并求师父点悟。我认真仔细地梳理了一下，从进到派出所、看守所以后的整个思想动态，发现几乎所有的念头和精力都是放在了与绑架者的如何对答上，而且这种对答还准备了多种版本，而每种版本中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怎样圆滑地对答可能被问到的问题。而在这样的问题中，自己还都是用人的观念和办法来想象着解决，发现里面隐藏着很深的保护自己的私心，是为保护自己的这颗心占掉了我的主要精力，大法弟子的真念却不知哪儿去了。不查不知道，这一查真的把自己吓得不轻，自己还觉得自己正念强，实质在任由人念挡着那隐藏很深的保护自己的思，是那个思在主导着自己。对，问题就出在这儿，这才是身体状态表象的根，找到了它就一定把它挖掉。于是我用大法赋予我的佛法神通把它解体了，清理掉后顿时一股热流从头到脚通透全身，所有的不适症状无影无踪。当天夜里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梦见自己写了厚厚的一叠文稿，可是却没有标题，正不知如何是好，只见一个无形的笔用不同的颜色写上119标题。我顿时从梦中醒来，悟到救人如救火，我知道是师父点悟我救人，让我知道你准备了一大堆没有救人的主题都是白费。通过此事让我看到了我们通常在对待这种事情的准备过程，就是另外空间真实的正负物质的交战过程，这些没有明显的好与坏、善与恶的区分。然而就在此种看似浑然一片的状态下，怎样去分清？这真的需要大法弟子有很强的正念，还有就是相信师父，只要你有愿望，师父就能帮助你。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所以我们的思维一定要是大法弟子的思维，这思维形成的过程在另外空间非常快，他在行动前已经决定了在人这儿的表现。换句话说，也就是在思维形成过程中就已经决定了你所要做的结果。所以我们的一思一念达到法对我们的标准要求是多么重要啊！明白了这一点，我就知道了该如何做了。我发正念，把具体非法审问的警察调来。当他们来到我的面前时，我的慈悲状态自然而出，看他们就如同我的亲人， 对他们讲述了我从1996年开始修炼的过程，讲清了为什么，全面地讲述了大法真相。神奇的是，他们竟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耐心地听我叙述，还不时地点着头，最后几乎是没审我就结束了。我真的感悟到了，只要在法上，一切都变得那么简单，只要我们有救人的愿望，师父就帮我们完成。一个月后，我堂堂正正地走了出来，既弥补了我过去的遗憾，又随了我的心愿。我还有许多观念、执着、顾虑等都还隐藏着，但我坚信，只要我有排除它，相信我是大法弟子和最终要和师父回家的愿望，师父就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层次所限，悟不对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阻断外界信息干扰，才能纯净的证实法。在此和同修们交流一下，在如今黄赌毒遍地的社会中，修炼人如何排除干扰，纯净专一的证实法，做好三件事，整体提高，平稳地完成好使命。人类进入了电子信息时代，大陆人在内的党文化思维模式与对外星科技的依赖，使国人思维变异，性情浮躁，打开手机，电脑网络上的黄色信息时不时就会跳出来，防不胜防，各种娱乐信息八卦到处都是。对于修炼人来说，如何不被沾染，也是在考验着真修弟子的定力。干扰与污染分为两类，一个是外在的大环境，一个是内在的思想境界。外部环境中最大的污染就是信息的污染。现在的手机等同于一个小电脑，信息量非常的大，吸引着人，同时也败坏着人。在道德无底线的社会，在媒体不负责任的误导下，几乎人人都在追逐着名利地位，享受着情色带来的刺激。人们狂热地追求魔性的发泄背后，也都是有着魔或者附体在操纵着。修炼人面对这个人类社会，就得遵循师尊在《红银道》中告诉我们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修炼就是要发自内心的主动的去修，排除干扰，远离诱惑。我虽然有微信，但朋友圈都设为不看他人的信息，只是做个联络的通讯工具而已。我原来因为手机上的信息看多了，导致早上起不来，勉强起来发正念，头脑也是不清醒的，发完正念还要再睡个回笼觉。自从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再主动去摄入这些信息，同时严格地把握住自己，回避这些信息干扰，并抽时间经常发正念清理后，闹钟一响就起来，头脑清醒也不困，也不需要睡回笼觉了。但只要不严格要求自己，一放松又看了不该看的，就又会有不同程度的干扰，这个过程会反复，就是看我们的修炼意志了。对我而言，和证实自己对事件人物判断准确的心，好奇心是对世间人事物的关注，以探究竟，关注人就是执着于人，那还如何往高层次突破？证实自己判断准确，就会刨根问底，这些执着心都会引起人的贪欲，而神是没有人的贪婪的。我在这方面的一个教训就是淘宝，淘宝双十一双十二的年终折扣很动心。我有对护肤品的执着，执着于色也是执着于自我的显示。一开始我的动机是买一年家人的护肤品，节省精力与时间，哪知道各种品牌五花八门，感觉上好像我都挺需要的，一不小心就买了两年的量。师父中途也点化了，也没忍住，淘宝的过程中我突然咳嗽的厉害，咳得想吐，感觉是从微观上往表面上来。我立刻发正念，向内找，承认错误归正，马上就不咳了，感觉那个物质退下去了。修炼确实是很严肃的，也没有小事，任何小事背后都连带着执着与魔性。宇宙中高层生命都在关注着我们，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也都融在修炼中，却时时要提醒自己不能放任与不当回事。人类社会的败坏在文艺作品上是相当的厉害。一次我家亲戚从法国旅游回来，带来很多在法国卢浮宫里拍摄的照片，大多都是著名的美术作品。我陪他在家里看了一个小时的照片，第二天清晨我梦见我世界近距离、中等距离与远距离的众生都在和我说同样一句话，有的还不止说了一遍，就是我看见鬼了。我醒后明白我错了，不该看这些东西。我想起了师父的讲法，修炼人是要不断纯净再纯净自己的思想与空间场的。我们被动看和听了，学法练功中就会自动清理，但是如果我们主动去看了，那就等于是求了，那性质就不同了，容易被邪恶钻空子。对信息摄入的严守可不是一个小问题，若不重视会加重人的执着于思想业的干扰。不少同修和我说，明知道是错还是会去看或者做，有点身不由己的感觉。我说那是因为某些方面思想业过于强大，背后所连带的执着心又没有斩断，人表面就会被操控的厉害。修炼的精进与不精进就体现在这一丝一念上，是滋养邪魔还是阻断干扰。还有一个问题，我建议那些家里还挂有现代艺术作品，例如画、雕像与常人人物照片的同修，都根据自身情况清理归正一下，特别是家里全是修炼人的更是要重视。这些在另外空间都是活的，都是生命。还有半裸的西方艺术作品，那更是有情色的成分。大法弟子肩负着挽救世人、正一切不正的责任与使命，怎么还能助长那些不正的呢？修炼人消业还来不及呢，怎么能还在自己的空间场整这些业力？怎样才能在法中不被常人心带动，心态平稳地做好三件事？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学法时是在强化与师父的连接，看明慧交流与同修切磋时是在强化大法弟子整体连带关系。修炼人是心在师那儿，业在法上的，是不能与常人产生连接的，那都是污染，是根本上要超脱于常人才能真正救了人的。以上是我实修过程中的一点感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制止看守所和监狱强制转化的建议。看守所和监狱里通常有专门搞强制洗脑转化的人员，许多不转化的同修遭到严重迫害，比如打、骂、不让睡觉、关紧闭、不让会见、不让购物等。我们外面的人可以设法让被关押的同修将迫害情况告诉家人，看守所和监狱不断有关押人员释放出来，里面的同修可以把家人电话告诉这些人，让他们出来后给同修家人打个电话，告诉同修在里面的情况。如果得知同修在里面被迫害或者长期不让探视，家人应该去省监狱管理局等机构控告或反映情况。省监狱管理局管辖全省的监狱，看守所属公安局管，管理局有专门接待信访的人员，只要反映都会过问的。管理局一过问，看守所和监狱就不敢那么肆无忌惮了。另外再给看守所所长或监狱长写举报信，给看守所或监狱所在地的县或区的检察院的检察长写举报信，因为这些检察院在看守所或监狱设有检察室，本地有同修家人做到这些后，看守所和监狱可能会立即解除暴力转化，并让家人去会见，甚至要求家人不要将此事告诉任何人。但同修的家人如果不修炼，有的会惧怕610人员的恐吓，往往会和恶人一起给同修施压转化。外面的同修应该经常向被关押同修家人了解情况，并出主意，或者帮助同修家人去反映情况或举报。 举报信最好用邮政的特快专递邮寄，最好亲自去一趟省监狱管理局。有同修绝食或在监狱不劳动遭到另外的迫害，管理局可能会推脱，仅因为不转化的管理局就推脱不了。举报信可用到以下法律的某几条。第36条，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第37条，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38条，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非法关紧闭的违反以下法律：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罪，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监狱法规定，只有在监狱里一违法的才关紧闭。强制转化思想的违反以下法律：刑法第251条，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情节严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嘲笑、辱骂、侮辱人格、破坏名誉的，违反以下法律：刑法第246条，侮辱罪、诽谤罪，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对身体或精神造成伤害的，违反以下法律：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罪，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逼迫同修出卖别人或作伪证的，违反以下法律：刑法第247条，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罚站或其他体罚的，违反以下法律：刑法第248条，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同修家人索要钱物的，违反以下法律：刑法第274条，敲诈勒索罪，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后加上公务员法第9章第54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外面同修可以打监狱所在地的114查监狱电话，拨打查到的电话再询问同修所在的监区和电话，要求去会见，得到迫害监区的电话再把电话发到明慧网。以上法律条文摘自明慧网相关文章，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小梅的文章《谨记师尊教诲向内找》。 我修炼法轮大法已有19个年头了，回想自己走过的这段不寻常的修炼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考验和过关，回头想一想，在我的记忆中能留下的都是快乐，因为在我心中有师父，有法轮大法，我是这世界上最幸福最快乐的人。下面把这一年多所发生的事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放下自我，配合他人。2014年的一天，我们学法小组发生了一件事，有位同修拿来很多真相币的印章，我发现竖版的字排版都排错了，有的印章内容不押韵，说的词也不太好。当时想的很简单，把印章取下来换一下，其他的还可以用，要做就把它做好。可是做印章的同修并不接受这个说法，他觉得怎么排版都行，因为这个问题致使印章不能用，损失太大了，他认为我是在挑毛病。我看到同修对传统文化不了解，又感到做真相币流通很广，有学问的人能看出排版错误，会不会影响这部分人得救呢？我觉得责任很大。明明我说的是对的，同修为什么不接受呢？我举了一些例子证明自己说的对。有一位同修给我背诵了一段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的讲法，你们从现在开始也是这样，不管你对和不对，这个问题对一个修炼人来讲根本就不重要，不要争来争去的，不要强调谁对谁错的。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在神看来，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这时我开始思考，我做错了吗？用真相币救人，这是师父肯定的，我平常做真相币都是很认真很仔细的，对内容和排版都要把关的，有的字打印歪了，真相币字没打上的都重新洗干净再做，每一张真相币都是干净整洁，字迹清晰，让人看了都觉得好。对照师父的讲法，我明白了，就是我对了，那我能不能放下？如果说放不下的是人心，那我一定能放下。我看他们好像都在等着我，看我能不能放下。我说，能，叫我放下太容易了，大法能改变人心啊。同修还担心我不支持这个项目，我说，你放心，当我看到这样的排版，我会加正念的，让它发挥救度众生的作用。当然，我是老弟子了，更应该做好配合整体救度众生的项目。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心里很高兴，身体也很轻盈，有一点飘飘的感觉，真正体会到了放下自我是多么美妙。在学法中，我明白，那些印章可都是生命啊，他们能成为真相币印章，是来注视正法的。我如果坚持自我，他们还没能做真相救人就被我毁掉了，那也是众多的生命啊。人在无知中会干错事，我在大法中向内找，修去人心，那些生命得救了，这真是大好事，是他们在高兴，是我的境界在升华，使我身体变得轻盈。感恩师父细致安排，走好修炼路。我经常碰到一些同修把家里碰到的矛盾跟我说，我们在法中悟明白之后，我有时会想，他跟我讲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我有问题？我就向内找，经常能找到自己有很多不在法上的行为或执着心，赶快归正。这时我会谢谢师父给我安排修炼提高的机会。举个例子，有个同修说她丈夫如何不好，我笑着劝说他，他再不好，他和恶警一样吗？同修赶快说，不一样，他没坏到那种程度。我们都笑了，他也知道自己错了，没站在他丈夫能接受的角度考虑问题。同修走了之后，我就在想，师父让我听到这些是什么意思，我是不是也有问题？向内找，我找到了。我也经常和我父亲发生矛盾，我总觉得他这不对那不对，我不慈悲不宽容不善良啊。有时对同修也是这样，自己知道不对， 可是养成向外看的不良习惯还真难改呀，经常犯错，经常后悔。尤其我和我爸的矛盾，经过一年多时间，我都没有意识到是我错了，更不去向内找。师父把同修引到我这儿来，让我看到了我所存在的问题。我从内心认识到这些心的时候，我知道是师父把我那些不好的心拿掉了，包括看不上别人、不宽容、不善良、向外找的人心。现在我对我爸能忍让、宽容了，看见他我总是乐呵呵的。有一位同修学操作手机讲真相，他不厌其烦地问，我也就耐心地教。过几天他又忘了，再问再教。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修心性，所以心性也有很大的提高。有一天同修说，你教不会还不行呢。我说对。他又说，别看我笨，你教不会你就有罪了，你耽误我讲真相救人了。我也随和着说，是，教不好我有罪。我们俩都笑了。我知道大法弟子是肩负着历史使命，尤其讲真相救人的项目更应该做好。我真的觉得他说的对，我们的责任很大呀。有时我也跟另外的同修说，你知道吗，我如果教不会你，我都有罪呀。放心吧，你一定能学会。现在我觉得我是最幸福的人，我在心里谢谢师父安排同修和我见面。有时同修像一面镜子，当我看到同修没有修去的执着心时，我也要找自己。有时同修的一句话也把我的困惑的问题解决了。有时同修好像单独要告诉我他怎样背法、学法以及明法理的体会，我知道这些都是师父的苦心安排，我会珍惜这样的机会，时时向内找，以法为师，修好自己，跟上正法进程。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警察说我们再也不来了。2015年8月份的一天，大法弟子李明接到本村村书记四次电话，让他到村委会去一趟，说派出所的人找他。同时明真相的村书记急切地让李明把家中有关大法的东西藏起来，否则就判刑，暗示李明警察们早就调查好了，说李明的闺女啥都会，打印机、刻录机啥都有。他心中清楚，警察是为了肃江之事来的。他想，没事儿，谁也动不了，一切是师父说了算。可是村干部们都急坏了，也吓坏了，他们都担心李明一家的安危。特别是村书记生气地说，谁这么缺德，把他们给告了。李明骑着摩托车去了村委会，不到几分钟来了四个警察，三个进了屋，车上还有一个。其中一个警察提着录像机，刚一拿出来，录像机啪一声掉在地上摔了。一个警察对李明说，想去你家看看。李明手一挥，坦荡地说，走吧。于是李明骑摩托车带路，警车随后跟随，穿过宅院进屋。一个头目模样的警察问李明，还学练法轮功吗？李明底气十足地说，这么好的功法不学能行吗？咋不练啊？16年都没闲着，一天也不落。你知道师父给我们全家多大的恩惠，我外孙子前几年喝了百草枯，从县医院转到唐山255部队医院，都已经三天了才发现，最后活过来了，都是我们师父管的，否则能行吗？唐山255部队医院的主治医师说，我行医25年，还没听说喝了此药能够活过来的，你们家肯定供着什么呢？我四闺女几年前得了淋巴癌，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现在无病一身轻。我的老伴十几年前装老衣服都做好了，可现在你看他身体有多好，皮肤细嫩，红光满面，干活就像小伙子一样力气大，一点儿也不感觉累。今年他都65岁了。我以真善忍为理念，就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们哪有错。屋中鸦雀无声，几名警察被强大的正念之场给抑制住了，足足有七八分钟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后来那个头目模样的警察说，想到你家西屋看看， 李明说，行，可有一点，许看不许摸。几个警察进了西屋，李明的曾经喝过百草枯药的外孙子正在屋中玩电脑。几名警察到屋中很听话，啥也不翻弄。他们看到屋中有个磅秤，闲得没事似的，每人都称起自己的体重来了。李明问他们，你们来的目的是干啥？你们有啥问题我给你们解答。可几个警察什么也不说，总是笑嘻嘻的扯别的话题，说他们到这儿看看。最后警察说，您也修炼到这儿了，要说不让您练功也不可能，那您就继续好好修吧，不修不可能的，我们走了，再也不来了。派出所长说，我就差没给您磕头了。2015年8月份的一天，大法弟子郑威听说本村法轮功学员老王因起诉江泽民，近日被乡镇派出所警察上门骚扰，问其诉状到底是谁给写的。于是郑威就找到派出所所长，和颜悦色地说，你昨天问老王的诉状是谁给写的，我告诉你，那是我帮着他写的，有事儿你找我。我为什么帮他写诉状？你知道他多少年前得的是啥病，有多严重吗？那街坊邻居左右乡村谁不知道他身体病得多严重。但老王自从修炼了法轮功，很快就无病一身轻，这是真正的事实。但江泽民残酷迫害法轮功，不让他练，你说他能不告江泽民？你这个所长都应该起诉他，罪魁祸首的江泽民害了全人类。郑威一口气讲了很多法轮功真相。派出所所长央求说，行了，您快回去吧，我就差没给您磕头了。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终于去掉了束缚我16年的怕心。2015年7月份的一天晚上，我忙着做资料，拿着切刀到客厅的桌子上裁纸，让正在客厅看电视的丈夫把窗帘拉上。丈夫不高兴地说，你整天偷偷摸摸的，净整一些没用的。以前丈夫也常说这句话，我都不理他，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但这次听了心里咯噔一下，有点难受，心想，我做资料是为了让众生明白真相，躲过劫难的，做了10年资料，丈夫却从来不看，如果他能看小册子，他就不会这么说了。我很遗憾，同时也悟到是自己的问题，给他讲真相没讲到位，我不能让自己的家人彻底明白真相，有点无奈，那一刻感到自己是那样渺小。仔细地想了想，在大法遭迫害的16年里，怕丈夫因对中共的恐惧干扰我学法练功，我总是背着他做该做的事情。比如当地同修遭到绑架，家被抄了，我和当地同修为了营救被绑架的同修，不让公检法的人对大法犯罪，立即制作了有关真相资料，广泛发给当地民众，贴不干胶，曝光邪恶，有时还到公检法的这些机构去讲真相。然而回到家，我却不敢在他面前主动曝光邪恶，讲清真相。一旦他知道了我做了什么，我总是被动地去解释，弄得我真相没讲清，有时还遭到讽刺挖苦。比如我是上班族，我帮同修建立了资料点，需要教一些技术，这些事经常都得在晚上下班后去做，我不敢和他直接说我干什么去，就说有事出去一下，他常说我瞎跑，有时很晚才回家，他就常为我担心，自然不能理解。最近明慧网发表了很多同修们利用控告江泽民一事为契机向众生讲真相的交流文章，看后受到很大启发。我想我也要用控告江泽民这件事让丈夫了解真相。有了这个想法，瞬间感到自己身体像破了一层壳，高大了许多，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过了几天，感到自己心态纯正，没有杂念了。一天晚上下班回家，我决定给丈夫讲真相。我平静地对他说，你总是说我做什么都偷偷摸摸的，现在想想你说的对，但你想过没有，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不是被江泽民害的呢？我按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是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残酷迫害法轮功，制造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冤案。而我们又无处讲理，无处伸冤， 逼得我们必须自己做资料，让世人明白真相，不被谎言欺骗，害得你和家人都为我担惊受怕。江泽民害得公检法的那些人为了私利干昧着良心的事。我是一个合法公民，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我已经向最高检察院邮寄了控告书，控告江泽民了。真名实姓控告，家庭住址、身份证复印件、电话号码全邮去了。以后你不能再说我偷偷摸摸的了。丈夫听完这番话愣住了，过一会儿缓过神来，轻声地问我，你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呢？我严肃地说，你知道我从来不说谎话的，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呢？丈夫没有跟我发火，像打蔫了的茄子，自言自语地说，你把自己交出去了，这家要散了。我告诉他，家不会散的，我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我好好修大法，谁也动不了我。但你要明白和记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同时也是在迫害你。自那以后，丈夫没有因为我控告江恶手跟我闹过，也没有再提这件事，反而对我多了几分尊重。我做资料他不烦了，我为他能进一步明白大法真相而高兴。通过这件事，我反思自己，是怕心、私心让我不敢在家人面前曝光邪恶和讲清真相。现在终于去掉了束缚我16年的怕心，感到神清气爽。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让我在大法修炼中不断地纯净自己，提高自己。感谢明慧网的交流文章，让我在修炼的路上总能看到和同修的差距，跟上正法进程。
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记得一次，我一个人在家，傍晚就听门口有车声，我穿衣出门，只见派出所所长和两个随从进门就跟我说是统一行动。有人告诉他们说，我们屯儿的大法标语都是我和另一同修贴的。我一听他们在撒谎，我俩从来没一块儿出去过，我怕他们再去找同修，就随口说所有的事儿都是我贴的。这期间，我的右手从他们进屋就在胸前立掌，因为午睡时我梦到师父做的手势告诉我，遇到什么事情就立掌。我借回答他们问题的机会给他们讲道理。所长一边东翻西翻，一边说，你把你贴那东西拿出来让我看看。我说没有，都贴出去了，那是给大伙儿看的。他依然不死心，还不停地在翻。我的右手一直立在胸前一动不动，翻了半天确定什么也没有。所长坐在长沙发上冲着我直摆手，你把那玩意儿，就是指立掌的手，拿下来不行吗？我笑着说，拿不下来了。他又说，我就怕你那玩意儿。说着说着，他突然问了一句，你看我还有没有人样了？可能是邪恶怕现出原形，出乎预料这么一句，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要走时，所长对我说，你知道我们今天晚上干什么来了吗？是带你来了。最后无可奈何地说，我们走啦，我们走啦，说了好几遍。我说走吧，也说了好几遍。下台阶的时候，其中一个人一下从第二个台阶直接踩了下去，把脚崴了。他回过头直愣愣地问我，这是不是就叫报应了？我笑着说，这叫警告。临上车的时候，他们对我说，今天我们没带你，你可得保佑我们几个一路平安呐。我依然笑着说，多做好事自然就平安了。车子开出去不远，就听他们还探出头喊着，你可得保佑我们一路平安呐。他们走了，我的右手也自然放下了。从头到尾脑子里什么念头都没起过，现在明白了，那时师父知道我有难，给了我佛法神通，让我自己保护自己。师父在红银大觉中说，立掌乾坤阵，腾空立巨佛。想一想，这么多年一路走过来，师父每时每刻都在身边，就像一首歌中唱的，师父指我回家路，一路走来好幸福。有些事情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自己做的， 其实如果没有师父看护，自己什么都做不成。选自文章《美好的修炼时光》。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磨难来了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习惯了觉得都是小事。修炼呢，什么叫无漏啊？没有小事。我又仔细地总结了平时小事上显露出的执着心，最近和家人同修经常有摩擦，原因是我一说话就惹得家人同修不高兴，家人说我心里就不舒服，我认为自己直，说的是真话，有什么不对？我总强调自己的对，结果一说话就抬杠，一点小事就争得不可开交。虽然有时意识到不对，能马上停止争辩，但也是强忍，心里不服，闷在心里，压力很大。就这样，我的怨恨心、争斗心、妒忌心，各种心全都上来了。家人指出我的执着心，让我向内找，我就更生气，觉得你们都是修炼人，不找自己，怎么找我的错？有时嘴硬，还说，我才不活得那么累呢，找什么找？这样，我把这些不好的心都当成自己，自然也很难去除他们。长期积累，可能就成了我这次病业假象的根源。进一步想，我为什么老是修不了口，说话总让人不高兴呢？还被说成絮叨，瞎操心呢？还是放不下人心，放不下对家人的情，放不下利益，觉得家里要没我不行，怕他们做错事，怕他们身体不好，怕他们损失钱财，还是不深信法理。他们也是修炼人，都有师父管，修炼人的身体钱财都是师父管，我管得了吗？我操心不就是我不相信师父，不相信法吗？这问题不很严重吗？修炼人如果生出慈悲心，就能对谁都一样，无论在哪儿都一样，就不会因为是家人而不修口，放纵自己的言行了。而且我平时说话就很少考虑，心里想什么张口就说，认为自己说话直真，还一向觉得是优点，其实按照修炼的标准根本不够格，因为心直口快里面没有善，没有忍，说出的话出口伤人，当然招人生气了。自己平时小事不在乎，很少用法来衡量对与错，滋养了很多的心，才造成和家人矛盾重重。不修取自己的执着，即使每天都坚持练功学法，也会出危险啊。选自文章《磨难过后向内找》。从看守所出来后，我就开始一个人在大街上讲真相，由于方法不当，劝退的效果不好，感觉压力也很大，所以每周劝退的人数多的时候也就是6到10人，少的时候只有2、3人。一天，我姐让我找人带她讲真相，我就请同修 A 带我姐。同修 A 说我们学法典的 C 同修做得好，我就请同修 C 带我姐。我姐第一次出去回来一数，不到3小时就劝退了16人，我才知道同修 C 做得那么好。那时 C 已经来我们学法小组半年多了，我也不时地跟着同修 C 讲真相，大概也有5、6次。自那后，我就像开窍了一样，知道了怎么样跟陌生人搭话，怎么讲别人容易接受，每周三退人数翻倍。以前我对三退的人数不理解，我想如果有200万大法弟子讲真相，哪怕每星期一人劝退一个人，一星期就有200万人三退。后来我接触好几个老年同修，也天天出去讲真相，经常几天甚至半个月才退一人，还有的不知道怎么讲，根本就不出来。我才明白为什么三退的数字每星期就那么少。我从自己这几年讲真相的经历知道，好多同修是讲真相的方法不当，一个是不知道怎么跟陌生人搭话，一是不知道怎么讲别人能接受。如果面对面讲真相，包括手机对答讲真相，做得好的同修主动带一带周围的同修，被带的同修也本着知难而进而不是知难而退，边学边摸索，跟一次不行就跟2次、3次，渐渐就会走出一条救度众生正实法的路，这样三退的局面就能打开。当然主要还是要在修炼上突破，真的有一颗救人的心，具体的方法技术学起来并不难，因为一个人做得好只是一个人做得好，如果带领别的同修都做好，那就是一个地区做得好， 如果所有的地区都做好了，整个大陆就做好了。试想，有1000万大法弟子每天坚持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或用手机对答，哪怕每周一个同修只劝退一个人，一周就有1000万人三退。如果每人每天劝退一人，那一周就劝退7000万，这是一种什么概念？选自文章《真相讲得好的同修带一带周围的同修》。有一天学法中又读到，我们好多人都遇到过这个情况，没有想一想为什么。你干别的事情他都不怎么管你，本来是件好事，他却老是跟你过不去，其实就是帮助你消业。可是他自己不知道，他可不只是表面上跟你干，心里对你还挺好，不是这样的，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生气，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保证是这样的。选自《转法轮》。我突然感觉一震，以往学法对照自己的修炼环境，老是以为丈夫是在帮我修炼，自己应该对他好。可是这一次我好像才认识到，旧势力安排他帮我修，可是却要让他承受很多业力。旧势力不就是让他以帮我修炼为名义造业，而最终被淘汰吗？他生命明白的那一面怎么会不生气，怎么不愤怒？这让我加深了对旧势力邪恶的认识，也让我的慈悲心涌了出来。我给师尊的法相上香，发出一念，求师父加持，我不要旧势力的这种安排，求师父安排丈夫走入大法，我只在师尊的安排下堂堂正正的修炼，我也会尽力的帮助他。从那以后，我也加紧了自身的修炼，凡事都找自己的原因，避免他造业，从生活上思想上处处关心他。每天吃饭时围绕着各种社会现象，我把师父讲的法在我理解的层次上再潜移默化地讲给他听。后来我提出每天晚上学法半小时，他同意了，我从心里高兴，他只要能学大法，他就会改变。当这种学法的机制定下之后运转起来，很快他的状态越来越好。大法的威力真大呀。选自文章《否定旧势力安排，丈夫转变了角色》。有一天我看了一篇交流文章，说的是一个同修是退休老师，张口就是法理，做救人的事样样在先，不管刮风下雨多苦多累，从来没有怨言，就是一遇到同修给他提意见，他就嘿嘿一乐，心想我比你强，还说我呢，不知向内找，因此旧势力拖走了他的肉身。我看到后，哎呀，这不是说我呢吗？连话语都一样。同修的表现就是我的一面镜子，找一找这嘿嘿一乐我比你强的深层是什么东西。生活的我是个很犟的人，从骨子里透出狠劲儿，不善的因素，再加上婚后丈夫的无理由的打骂，受委屈不让说，常年积压在心里的怨变成了冷漠，狂妄自大，这些败坏的物质就融入了我的思想，成了假我，我都不知，还以为他就是我。尤其我生气的时候，哼，就这样，你能咋地？人们会感觉我的身上有一股劲劲的狠，恶的物质，散发着不善的信息。无论说话或办事，总惹得对方要揍我一顿才解恨的想法。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谓不公。我悟到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强大的妒忌心所致，这些年他阻碍我向内找，心性得不到提高，还给家人和同修造成精神上的伤害。找到妒忌心后，我本质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身心愉悦，无比幸福。选自文章《妒忌心阻止我向内找》。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